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从福建来。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间。
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最近一直都挺忙。
忙着看电视嘛？
哎呀，起早贪黑啊！
奥运好看呐、
啊！而且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啊，
嗯，
搞得我们真是很辛苦。
对呀、啊，我看这个奥运，不管是开场啊，到后来比赛开始哦，
嗯，
这个情绪哦，跟着起起落落、大起大落的，我觉得有一点辛苦了。
嗯，那最辛苦的，
嗯，
是我们这些中国人了。
为什么？
因为这边转播的项目呢，都是以美国人这个视角为主的一些转播项目。
嗯嗯。
那我们有些想看的项目就看不到。
对，那说起来有点矛盾呢、
啊。对。
对奥运的这个很多的批评也好，赞美也好，有很多这样子的资讯。
嗯。
那我自己也觉得说，我们也应该来理一理，在这个时代，中国大陆在奥运它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曾经来到我们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当中的嘉宾刘老师。
对，刘同苏刘老师透过连线跟我们一起来谈奥运。刘老师您好。
范玲你好。哎，安平你好。
那刘老师您最近看奥运观感如何？
还是很震惊啊，不管是就这个规模还是就其他的一些表现手段，那我想、即使是对中国人还是对西方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对，我也看到网站上讲中国人办成了，做到了。那我想刘老师在大家这种不管是家评如潮或者是有一些评论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哦中国在这一次奥运会上所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中国自己的一个机会来表示哈、表示我们自我，或向外界来介绍我们自我，也是向我们自己来这个有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回观哈，是这样。那我觉得奥运呢，它当然是一个实际的运动的活动，但是对于一个整体文化来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礼仪性的实践，也就是说它本身呢是要反映整个文化的一些基本的走向啊，文化基本的特色啊，所以它是一个礼仪性的。我想这一次呢奥运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哈、那就是中国人呢更多的想用这个礼仪性的活动把中国现代化和对世界开放新的崛起的形象向这个世界展示出来。这是一个奥运这个起码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角色吧。
是，我觉得在开幕典礼那一天啊、那个开幕式呢其实已经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一个这样子的目的了。
嗯，不过单单从那天的开幕式来看，我倒是觉得好像展现的更多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历史的那些宝贵遗产。
对，我想是这样哈、它当然有这个因素了，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通常一想中国就是想到这些中国的基本传统、但是你仔细看的话，那么它实际上这种文化的底蕴其实只是一个衬托或者是一个铺垫、它更多的让人家感受的说是这种古的传统在现代的一个诠释或展示是什么样。
对，
其实你看了一遍你可能对中国文化的这个观感并没有可能加深，因为多数的东西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对，
但是你对那个夹在上来的现代形式和这个现在这个特别是这个中国崛起的那种朝气哈、反倒是里头的主调。
是借历史表现科技而不是表现出文化。
对，可以看到说它你看很多的手段都是非常现代的，我说的还不仅是技术啊，还包括艺术的表述手段，其实都是现代的。它所展示的更多的是热烈和现代的节奏哈、明快的这种节奏，重新在这个另一个现代的这个视野里头重新来看中国的文化，其实是。
那另一个感觉就是明显的有钱啊。
啊，对对对对，
有人。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说实际上他要把中国重新崛起的这种气势规模还有殷实啊，显现出来。 钱只是其中一个指数了，包括它里可以使用的技术手段、人资源方面的现代化意识，包括通讯，包括连接和接待，所有的方面，其实它彰显的就是说，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现在现代化了，而且是富裕了。
是21世纪的大唐王朝。
而且很明显的有一个特点，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体育的实力现在已经是非常之强。基本上在过去这些天的比赛，我们能够看出啊，基本上是中美两国在金牌和奖牌总数上面的一个对抗了。
对。其实我也是很想在这一件事情上寻索中间的差别，就是说中美两个不同政治的国家，那他们展现出来的体育的能力却是不相上下。
其实包括金牌，包括这个锦标本身也已经是一个象征性的，因为我们以前讲是球运兴国运兴啊，它实际上是说一定的体育活动，特别是现在的体育活动，其实都是用金钱和技术做依托的。那么当你在世界中能够彰显出你很高水平的这个体育水平的话，那实际上你象征着说你在整个技术文化和经济实力上也达到了一个水平。所以这一次在世纪初啊，有这么一个对话，表面上是体育的对话，实际上是象征性的表明了未来世界的文化和经济的对话和政治的对话。那么你可以看到预示说在未来的世界中，那么中国将会和美国扮演我现在不说超过美国，起码是对等的一个不管是伙伴关系还是一个对抗关系，一定是一个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对等关系了。那我们想要看到说钱和技术是实际上能看到的东西，还有人，我们中国这次展示的很有趣啊，所以我看了很多人谈都是谈人多，不管哪怕是我们的近邻日本的这些官员都说，哎呀，中国这么多人啊。那么我想说，其实你看人的时候，你仔细会看到说，人只是一个我们说物质性的哈、质料性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如何调动人，如何组织人，它反映了它背后的它的这个整个的体制。那么你可以看到说，中国在调动这个这么大人群的过程中，一方面你得有这些人，别的国家也调动不了，但另一方面这个体制允许它用这种方式来调动，表明了这种体制它的正面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包含着负面的东西。
对。
那另外呢，我们知道这次奥运会有着一个很漂亮的口号，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这个世界大同的一个追求嘛。那究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体育表达，或者这种的理想，这种的梦想本身就是一个梦想。
我想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还是回到那我们传统的东西都是在这边是一个铺垫和一个陪衬啊，或者一个要抒发的底层的东西。我想最直接的还是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现在现代化了，所以在当他谈到同一个世界，他实际上是想说中国现在和整个世界的接轨。他可以讲到说我们现在开放，我们也融入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说你可以全球化也好，我们也在这个里头很和谐的和别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了。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主体哈，而且呢里头还带有当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的崛起不是对抗型的，也对世界表述这个意思。那我们这次崛起呢是和平崛起，我们愿意用更多的对抗以外的形式来促成一个平台，促成一个连接的联网，或者是按照那个刘欢和那位女高音所唱的哈，就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世界家庭。我想这是也是他也是这个奥运会的一个主题或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的意愿。
那您刚才提的这点忽然让我豁然开朗
了。
那就是和平崛起，既崛起了，但是追求的是一种和平，向整个社会呢宣示我们是追求和平的，你们不用担心。但是我们崛起了也是你们无法忽视的现实。
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看啊，我觉得这个里头有很多人，我听了很多外国人的这个评论，就是比较印象深的是太极。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象征，它选择这个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很蓬勃冲击性的或对抗性的崛起，我想我们可能会选安塞腰鼓。很热烈，很激昂啊，很冲动的。但太极它实际上表现的就是一种意念，就是说我有能力，但我这能力是和缓的，这个平展的，然后彰显出来，
对，侵略性不强的，
姿态是和平的，但同时又是力量。
是，
不过很可惜啊，好像别人不跟我们玩太极啊，那当天就打起仗来，
俄罗斯跟乔治亚的战争。
对，你可以看。 看到这个围绕的整个奥运，就是啊，在前面其实就打了很长时间，
嗯，
在这个圣火传递中的抵制，还有在前面对很多的这个对中国国内问题和对外姿态的一些批评，其实已经彰显了说，同一个奥运，其实每个人投射在上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刚才讲的是中国所要讲的一方面，但是呢，可能对世界来说呢，他们又是另一个想法了。
对，
那我相信有些很多民族或者文化都是善意的，就是说这个崛起的很巨大的古老文明，是这么大一个实体，他们都很恐惧。
嗯，
那么或者说很小心，对他们提一些建议，说你未来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我不知道。那我希望是说，通过奥运给你一些建设性的。向一个良性发展或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个意愿哈，那么这是好的。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比较恶性的，说你大了我可能就要倒霉，所以呢我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抑制你一下，批评你一下，那么我想都有哈。所以在整个奥运中呢，奥运之前就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
对，
那么到了现在呢，似乎是说因为是有一个很大的震动哈，平息了很多的批评，真是说对整个世界很震动，但仍然是有这个声音，你看仍然有很多人在提人权的问题，
对，
谈这个，比如说谈中国的这个造假的问题，背景中有战争爆发，正好提醒我们说，其实奥运只是人的一个梦，但实际上现实中包含着很多的利益之争，包含着很多社会的对抗，有罪性的这个流露哈，其实这不是一个奥运就能涵盖的。
嗯嗯，是刘老师刚才谈了是中国想要借着奥运表达的一种理念，那么也有外国也有别的人对奥运有一些投射的看法哦。那我在想说，奥运究竟带给人民的是什么？因为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说，哎呀，这个奥运有很多经济利益，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说，哦，有一个后奥运的一个症候群呢，好像也会不见得是这么的乐观啊。那所以我想到我们的在国内的人民经过这样子一个奥运，生活上会有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经济实效上不一定。
嗯，
那么因为它本来是一个礼仪性的活动啊，礼仪性的活动就是说，他要准备收效很多无形的效益，
嗯，
而不是直接的经济效益。
而且
我想比如说现在预估就是400亿啊，400亿美元，短短16天的活动里头，这个很难说你用一个很快的经济就把它收回来。
嗯，
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当然会有经济效益，比如说中国会变得更开放，那么经过这个交流的话，可能有更多的这个渠道接通，中国在整个世界上的信誉会改变，这些我想都会潜在的对未来经济会发生一个效益。
嗯，
但是我想直接的可能收益不到太多的东西。
嗯，而且其实就奥运会本身呢，
嗯，
开始赚钱也是从1984年才开始的事情。
就是意思是说，其实像一个民主国家，他要想赚钱也很困难，因为这个事儿本身是我刚才说的，是因为礼仪性，是着眼于其他方面的浅效益或长远效益。那么特别是这样，就是说确实中国有它特定的制度优势哈，或者说制度弱点，咱们都可以看你怎么讲。那么它呢，就是可以用一个很强有的有系统的方式，这个动用很多的资源，比如说金钱的资源，来为这么一个事件做这么一件事情。
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的。
不是说不能，是很难。
嗯，
我想其他国家的这个奥运会更多的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那么因为是民办的嘛，所以它会投入一定的资金。像这种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事件来做的这样的做法，在一个民主国家是很难，其实很难。所以这样呢，由于这样，我刚才讲了，没有经济核算的，按照浅效益，按照政治效益来投资的话，那么它就会，我们要在这个正常投资就会投多了。
嗯，
换言之说，它没有考虑说我在经济上有多少回报，我就投了。
嗯，
所以这样呢，也使经济上想这个有更多收益收回来的这个平衡啊。很难实现。
那我想我们是从经济的方向来切入，谈到它对人民的这到底带给人民的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文化生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这样子一场奥运办下来，我想对国内的人民应该也会是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了。
我自己现在看到呢，主要是两个，都跟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奥运现在展示的东西有一定关系啊。
嗯，
一个就是说民族自信心。
嗯，
我想这个是一个对外是彰显中国自己的民族的现在崛起的实力。
嗯，
对内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提升。
嗯，
就是对整个中国人民 有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富了，我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是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而且能够自立于这个民族之林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当然这个也可能会变成相反的事情。那我相信说在这个对民族要素对自我能力的肯定方面也可能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信号。也就是可能会使一些人不仅仅是一个自信，可能会变得骄傲，可能会变得对中国的估价可能会不切实际，会把中国自己的崛起和其他人把别人的贬低作为我们自己崛起的一个比较，我想也可能会是这种错误情绪滋生的这种诱发因素也有可能。
您刚才说的有两方面哈，这是民族自信心是一个，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想就是对外开放，因为刚才讲了他要建立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另外是我们这个强大起来的民族要跟世界有一个有一个平台吧，是一个和平性的平台。我想这个就是开放性。你看这次他其实在整个色调中他实际上已经是和世界的文化在接轨，尽管它表述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它有一个接轨。那么这个接轨不仅是它在整个的表现形式上，而且跟组织体系跟它的这个文化口号很多都是说是开放，向整个世界开放的。包括这个接待都是像这么多人这么进来，那么它不管是在媒介方面，不管是在接待能力交通各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开放型的，向世界上开放和世界接轨的这么一个努力，起码是一个努力。那我相信说这一次呢是中国在可能100年或50年之内啊，这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外国人进到我们里头来了。那么他跟平民跟各层的这个人士都会有一个零距离接触，很多人在服务在比赛在接待甚至在游览共同游览的过程中可能是这么碰上了，这个有切身的接触了。那我想说这个本身的开放比那种外头讲一下这个震动要大得多。那我想说这个是不管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这个想法，还是中国特别是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的理解和外国文化的这个理解，我想会产生一个正面的效益。这次事件以后可以肯定说中国一定是更开放，绝对不会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事件我们会更封闭。显然是对世界会有更开放更多的交流。
对，
我说的交流还不仅仅是有形的，比如等你回家了我给你写封信呢，我想这个给你留个 email 还不一定哈。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在情感上，在更底层的东西上彼此对对方的了解会更深刻。我想是对一个政府对一个官方来说是正面效益了，也不管它中间有好多的似乎的负效益。但奥运这件事由于特别是它成功的办成了所彰显的实力和它的组织能力，我想一定是对政府是一个正面的效益。当然开放从长远来看的话倒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因为那个是很长的事情了，因为越开放它可能越会把这个体制和其他体制做比较，把这种文化和其他文化做比较。那我想说从未来长远可能会是一个危险要素啊，但近期不会。
我觉得也会对现在的政府有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使他自己的理念和整个这个社会的理念，因为大家等于是做同样的一场游戏，而且是在同样的一个游戏规则之下的，那所以他的各方面的政策会越来越跟和世界是同一个世界了。
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他的意图可能是展示这个东西，但反过来这个展示本身也就要求他你必须在实体上做同样的变化。
对，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憔悴，为梦想
老师，现在在我脑筋里想到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在这一次奥运会当中哦，我们看到媒体的工作，
想和世界做一个接轨的报道或媒介这个交流的话，你必须有一定的透明度。
嗯，
那么过去的那种只准你说某一种话提某种问题，这个显然不能适合于这个世界通用的这个媒介交流手段。所以当他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很多东西改变。而这个东西也是这样，自由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先哲讲过这样话了，自由这个东西就是一出笼就很难把它关回去了。
对，
所以每一次的实践本身，那么就造成了一个先例，那么这个先例就是以后在国内的很多的媒介的这个报道或者在媒介彼此的交流中，就会援引这个先例，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这个领域出现。
可是另一方面会产生一个负效果，就是变得非常的资本主义。就拿这次转播来讲啊，在海外所有的这些播放都是按照他的这个
他定出来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变成了更多的金钱主导了。也许这也是将来可能在彻底开放之后面临的更大的一个挑战。
对，就是说其实中国政府也在做一定程度的努力哈，做这个负效应，但是这东西很难免。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自由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呢，自由这个东西可能也意味着说反面的东西可以自由的表达。我在这个去年在这个国内一个学校开学典礼讲话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美国神学院的院长，是韩国人。那么他就讲了韩国在88年奥运会之后的很多负面的东西，他其中提到的一个就是娼妓问题。他说在奥运完了以后，其实汉城那边的这种性服务业突然会很繁荣。那么其实也是你看这一次中国政府就力图说最大限度的抑制某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
表明了一个相对专制的这个制度里头它有它优越的一面，它就可以人为的把一些东西去掉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有很多正常人的自由也受到压抑了。
是，
所以你刚才讲的金钱也是其中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当然政府没有有意去压制，但是可以肯定是说既然是自由，既然是一个自由表达哈，那么它一定会有负面的东西。既然我们跟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要接轨，那么它的这些的正面的要素会进来，负面的要素也一定会进来。
是，
可能有更多的人向前看呀，可能更多的这个商业化，那么不管在转播不管在组织上，可能都会像这个以金钱做这个标杆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刘老师，我的脑筋还想到一幅图画，就是这个布什总统哦，到了国内呢，星期日的早上呢到了教会哦，那你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会给国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总统去每一次去都要去教会的，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我想他有比较强的信心，因为他去的时候我注意了，他在去之前有意识的接待了5位这个异议人士。那么我想说他们在传达信息的中都强调了一个就是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那么当时布什总统也应允说他在和中国领导人这个见面的时候呢要特别把这件提出来。那我想说去礼拜天去做崇拜当然是他的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做的哈，
是，
但是他去的时候我想在这个选择上各方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比如这一次所选择的这个教会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象征性，宽街这次去的宽街教会呢恰恰是在整个北京官方教会中独立性比较高的一间教会。
那也许啊布什总统去教会不是什么特别有影响力的事，如果有一天当胡锦涛到美国来跟着布什一块去教会，这个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
哎，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有这一天。
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就是说这是等于是布什总统代表了很多西方基督徒在那边发表的一个用他的去做崇拜的行为发表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国土上应当有崇拜神这样的信仰活动啊，应该给这样的自由。那么现在起码是说刚才说的是只是说布什总统和西方的很多人的善良的愿望啊，基督徒的善良愿望，但是这件事要实现就刚才说的那就是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尽管在这个中国有了比较大的这个开放。那我也相信也是说这次其实不仅是布什总统，那有这么多基督徒在做游客，在做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在做官员，那么他们去的崇拜这么大规模，不再是布什总统一个人或他的随行人员，是这么大规模的人，他们不管是在奥运村里头还是出去参加崇拜，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表明了一个就是说 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中，有一批人，他们不仅是看待这个俗世的东西，他们有一个更超越的想法，他们在每个礼拜天去崇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一个更高的主权之下。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全面的见证，而不仅是再像过去只是一个政府官员个人的行为。
是，我们非常谢谢刘同苏刘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透过连线跟我们一起来谈奥运。我们非常谢谢刘老师。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分享这个现存的事件啊。
谢谢。那今天认识你真好节目就要在这儿跟听众朋友说再会了。如果您对奥运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我们也很愿意跟你一起交流。您可以打我们的免费电话
1-888-332-2863。
再一次谢谢您收听今天由远东广播公司为您制作提供的认识你真好节目。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再见。